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呢有很多的假师傅，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将真和假呢是分得很非黑即白。但是这个世界啊，有什么东西真是这么非黑即白啊？我们特别是见到在这个世界上面，特别是不同年代的争论，好像是十九世纪的关于解放黑奴的争论。究竟有奴仆是不是一个的即黑白的东西，圣经里头都有奴仆的，但是今天我们就要释放那些奴仆，是不是？但是呢去到二十一世纪，可能我们的讨论就是可能是性倾向的问题，究竟同性恋的行为或者是一个的性小众的行为是不是一个非黑即白呢？有些教会就是因为这样的非黑即白的思维是彼此的分裂，但是有些教会就避开去不讲，那我们就要懂得分清楚，究竟有些什么东西是真理的差异，定是有一些东西只是一个教内可以包容的差异。那留意翻啊，万福没有表达过任何的立场的，可能这个都是一个立场啊。好了，请来李祥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彼得后书二章一到三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彼得后书二章一到三节经文这样讲：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读完这段经文，有人可能会说，假教师古往今来都大行其道的啦，要防备啊，好难的。根据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一节和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的记载，主耶稣曾经告诉门徒听，假教师将要出现。彼得都曾经听过这番说话，现在他就亲眼见到这些说话的应验了。正如旧约时代的假先知只是讲出百姓想听的说话，和真先知的信息违背这样，现在的假教师呢亦同样是歪曲基督的教训和使徒的说话。他们贬低基督的生命、受死和复活的价值。有些又宣称基督不是神，另一些就宣称耶稣不是真正的人。他们向人灌输各种错误和不道德的思想，特别是情欲的罪。今日我们都要小心假教师，提防他们对基督和基督工作的错误解释以及教导。任何书刊、影音和网络的信息，我们都要用神的话语加以检验。有人会说， 假教师是用捏造的语言在信徒身上来取利，我想我不会傻到被他骗的。其实呢，教师是应该由学生来供养，但是这些假教师却又企图藉着歪曲真理宣讲人喜欢听的说话去谋取更多的财利。他们对于赚钱的兴趣比教导真理呢是大很多的。彼得和保罗都谴责这些贪婪虚谎的假教师。今日我们都应该小心，我们的金钱应该呢是使用在认真侍奉神的事工上，而不是被人所利用去提高一些人的地位和权力。根据彼得后书二章三节记载，无论在性以及金钱方面，这些假师傅都是贪婪的。他们选择神职工作是因为认为有利可图，他们心中的大计呢是要招揽一大班的跟随者，这样就可以增加他们的收益。他们捏造言语以便在其他人身上呢来到去取利。有学者说，当魔鬼手拿着圣经的时候呢，他就是最为邪恶的。这些人手里面是拿着圣经的，看来呢好像是真道的使者，口中唱出家传户晓的福音诗歌，又很流利的运用圣经的术语，但是这一切不过是用来掩人耳目的，是为他们异端的教导和败坏的行为作出假见证，而留给这些信仰内奸的其实是骇人听闻的审判，而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延迟，刑罚如公在言，蓄势待发的了。他们的灭亡并没有被忽略，而是已经准备就绪，随时有如狮子扑兔地临到。捏造的言语，原文的意思是用黏土、蜡或者石头去铸模成形。这个字和我们现今所用的塑胶呢是很相近。当然塑胶这个字在彼得的时代是未有的，不过两者的意思呢就是一样。今日你到处都可以买到塑胶产品，几乎每样东西都含有塑胶的成分，因为塑胶可以模造成为任何的形状。我不能不讲，有些传道人真的好像塑胶制成品一样，任由呢被服侍的人来到去左右搓圆禁扁。他们只是会讲出会众喜欢听的东西，他们又使用捏造的说话。因此新正统派神学出现的时候呢都曾经欺哄了很多人。有一位老牧师他见证说，很多年前当我开始去到一间教会牧会的时候，我知道呢另一个很出名的自由派牧师呢亦都开始在一个他新去到的教会那里任职。他的教会那里有一个姊妹来了参加我们的查经班。这位姊妹跟我说，我们的牧师他的信仰没问题的，因为他讲的事跟你讲的一样。跟着我就说，那我们讲的意思是不是都一样啊？这位姊妹就肯定地说一样。去到一个复活节的主日，这位姊妹就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我们牧师今天讲主耶稣复活的信息啊。我问他，那你有没有问他自己相不相信主耶稣的肉身复活，耶稣由坟墓那里出来啊？这位姊妹回答，我想他应该信的。那我跟着说，他应该不信啊，你问一下他吧。第二天这位姊妹喊着打电话给我，她说我问过了，她竟然批判主耶稣肉身复活的讲法。于是我就解释，这种人是用我们的词汇，但是并没有用我们的字典。换句话说，他们和我们讲出来的说话是一样，但是重点是在于词汇的含义是不同的。彼得说假师傅会用捏造的言语，而他们讲的内容就因人而异了。可能对这一班人就讲这一套，对另一班人就讲另外一套。那假教师的动机又是什么呢？彼得开门见山地说，他们是因为有贪心。贪心和拜偶像同罪，他们所贪恋的是权位、名声或者是人望，当然更多人是贪财。 今日假教师都有好多，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在一份基督教刊物上面读了一篇文章，讲到一个很有名的宣教士所举办的一个聚会。当传道人介绍这位宣教士的时候，竟然是这样讲的，我们两个人志同道合，因为他和我一样这么喜欢钱。跟着轮到这位宣教士上台讲嘢了。其实他的讲道呢，真是铿锵有力，活泼生动，表演得很精彩。但是在45分钟的讲道时间里面，他没有读过圣经，他只是呢引用了3-4节经文而已。我记得他讲了170几次的我，他只是提到耶稣基督11次而已。整篇讲章几乎每2分钟呢，就令到在场的各位呢来到去大声咁笑。他表现得好像个小丑咁。后来当他邀请信徒决志了，大概有20多个年轻人回应，其实他们回应紧啲乜嘢啫？他们根本没有听到福音。这种情况已经相当普遍。一般教会信徒在听到福音的时候，其实都不知道那些是福音。他们都不能够分辨到什么是福音。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世代的悲剧。今天呢，有很多假师傅到处招摇。我请你查验每一个圣经老师或者电台讲道的传道人他们所发出的教导。当然，你都要查验我，看看我所讲的是不是合乎圣经。另一方面，你都要查验自己。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查验自己的信仰是否纯正。彼得说，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换句话说，这些假师傅呢，就是为了要赚更多的金钱。我自己很不喜欢现今流行的那些促销活动。我的电子邮箱呢，经常收到很多的信件，而这些信件我不用看，我就可以将它删除。从发信的邮址，我就可以知道信件是哪里来。而我从来是没有为这些机构奉献过，不过仍然呢不停地就收到他们的信件。是我知道他们很希望我能够作出奉献。而我认为一个机构只能够对那些向他们工作有兴趣的族群去提出诉求而已。的确，真的有很多的宣教机构，不过当中有一些纯粹呢是在这里为自己打广告而已。贾师傅其中一个印记就是他其实是个推销员，他根本没有兴趣向你传福音，亦都不是想帮助你，只是想在你身上得到好处。对他来说，你不过是一个金主。彼得说，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很多人呢听不明白这句说话，包括圣经里面的人物，例如诗篇第73篇，诗人就不明白为什么啲恶人可以逃过刑罚啦，直到佢讲出，等我进了神的圣所。咁佢喺圣殿学到啲乜嘢呢？喺圣殿当中，佢先至知道神喺度掌权，而神系会对付恶人嘅。使徒保罗一再受到逼迫虐待，佢亦都愤愤不平。他拒绝了腓立比当局一方面要释放他，另一方面要他呢暗暗地离境的这个要求。保罗他是罗马公民，于是呢他要逼对方呢用回正当的途径来到去做事。但是保罗亦劝诫我们不要心存报复，要将一切交托给神。一旦当我们想着自行报复，其实就是取代了神的位置。因为罗马书12:19那里记载，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如果你想自己解决，你已经偏离了信心的道路。但是就算你行信心的道路，亦不表示你是一个好好先生，可以任人摆布的。 我们应该说，好，你这样虐待我，我就将你交给神。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四节，保罗说，同像亚历山大多多地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彼得确信神是会对付这些假师傅的。一个假师傅去世，有人跟我说，现在他应该比在世界上的时候呢好过一点了。我就不敢说得那么肯定，因为他是必须向神交账的嘛。我不希望当我面对神的时候，神跟我说，麦基啊，有一次讲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呢，你很轻忽地就带过了，因为你怕被批评，所以没有按照圣经的意思来讲解。我是要向神交账的，我要为自己教导圣经的事向神交账，你都要为你在世上所作所为向神交账。神是不是在瞌紧眼瞓啊？你以为他好像没有对付假师傅，其实神在做紧嘢。夏巴谷亦怀疑神为什么不惩罚以色列的敌人，结果他发现神的脚步比他快得多，神一直是清醒的。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彼得后书二章四至六节经文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全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所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彼得通过古时神的审判临到不法之人的实例呢，去宣告出假先知必然受到神的审判。通过这段经文，我们认识到以下两点教训。第一，神不喜悦恶人亨通。第二，信徒应该对罪是敏锐的。撒旦起初是神的天使，但因着堕落受审判，被扔入地狱，即是去到阴间的最下层。启示录二十章一到四节那里记载，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又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根据创世纪第六章以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八节，在远古时代，那些不敬虔的人虽然听到挪亚所宣告的信息，却是仍然追求世界的事物，因此就受到神严厉的审判了。彼得举出在旧约圣经当中神审判离经背道者的三个例子，分别是天使、大洪水以前的人，还有所多玛和俄摩拉两个城。我们可以推断，犯了罪的天使，即是在犹大书第九节所提到的，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由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以下两点教训。第一，他们并没有守住本位。第二，他们是离开自己的住处。虽然我不能够肯定，不过我就有十足的理由去相信，他们就是在创世纪六章二节所提到的神的儿子们。那里经文记载， 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取来为妻。在约伯的一章六节和二章一节，天使被称为神的众子。从创世纪的第六章可以推断，神的儿子离开了原本分派给他们的天使本位，放弃天上的居所，换取了地上的居所，并且是娶人类的女子为妻。他们所生的后代称为英武有名的人。按犹太传统，他们是被称为拿非尼人，意思其实就是堕落的人。从创世纪六章三节那里可以知道，神对这些不正常的性关系是感到极不喜悦。反对这种见解的人一般会认为天使是没有性别的，所以不可能结婚。但是圣经其实没有这样讲过，圣经只是说在天上他们并不嫁娶。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记载耶稣说，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在旧约圣经当中，天使经常以人的形象来出现，例如根据创世纪十九章的记载，罗德在所多玛接待的两个天使，经文形容他们是人，他们有手有脚，能够食物又能够运用体力。从所多玛人变态的欲望，我们知道这些天使是有身体的，可以成为泄欲的工具。对那些公然地叛离神所设立的秩序的天使，神是觉得十分愤怒的，而他们的结局就是被扔入地狱里面，在一片黑暗的坑中去等候最后的审判的。彼得列举神直接介入惩罚罪恶的第二个例证，就是对那些在洪水中灭亡的人。他们确实是最大恶极的，他们终日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在神的眼中，世界是败坏的，充满了强暴。根据创世纪第六章记载，神后悔造人在地上，他心中忧伤至极，所以决定要将他们除灭。神并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他让洪水临到世上，将一切不敬虔的世人消灭。只有挪亚和他的一家在神的眼前蒙恩，他们得以在方舟里面避过灾难。当神发出烈怒带来暴风雨的时候，他们得着保守，安然无恙。圣经形容挪亚是全义道的人。毫无疑问，当他建造方舟的时候，他的锤下每一下揼落去敲击的声音，都是对周围正在讥笑的旁观者发出了警告，亦劝他们尽早从罪中转回，否则就要为着自己的恶行面对神的审判。彼得列举神毫不留情施行审判的第三个例证，是关于所多玛和俄摩拉两个城。这两个城市大概位于今日死海的南部，是堕入了性反常罪行的深渊。那里的人以同性恋作为家常小事。罗马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就说明这种罪。经文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纯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纯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者妄为当得的报应。在神眼中，这种放纵的堕落不是病态，是罪恶来的。根据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四节记载，神为了向后来的历世历代显示他极其憎恶同性恋，于是他降下火和硫磺摧毁所多玛和俄摩拉，令两座城化为灰烬，毁灭是彻彻底底的。时至今日，这两座城的实际位置仍然是个谜。对于任何企图将罪恶合法化的，或者只是会称之为病态的，加以自圆其说的这些人， 呢两个城嘅遭遇实在系一个尴尬。今日嘅自由派神学人员对于圣反常嘅罪呢，越嚟越公开咁去表示支持。有一位联合基督教会嘅人员，佢建议教会喺神学院接收新生，或者按立牧者，或者聘用教会职员呢啲事情上，唔应该再歧视同性恋嘅人士啦。而90位圣公会牧师最近就决议，成年人在双方同意之下进行的同性恋行为，在道德上无分善恶。在将这种罪合法化的过程当中，贾师傅一直是站在前线的。彼得后书在处理离经背道的这个课题的时候，经常涉及道德败坏的情况，这样并非出于偶然，因为两者往往形影相随。离经背道的起因往往就是在道德上犯了错，例如某人在性方面犯了严重的罪，而他呢并没有承认自己的罪，亦都没有藉着基督的血得以洁净，相反他就决意的撇除他对神的认识，因为这些认识令他本人深受责备，并且他是选择了要生活在毫不敬虔的那种的光景当中。曾经有一位学者，他见证说，他碰上一位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曾经自称是基督徒，不过现在他就充满了怀疑和否认。这位学者就问年轻人，年轻朋友，你最近沉溺在什么罪恶当中？跟着这个年轻人耷晒头，立即终止对话，面有羞愧地走了。彼得后书2:7-8说，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相同。这里的忧伤还未能够完全表达彼得的意思，彼得是讲紧身心俱疲、煎熬、被恶所压制，是饱受折磨的意思。罗德当时住在所多玛都很郁闷，他很不愉快，内心备受煎熬。他住在所多玛简直就是活着受罪。我自己读创世纪的时候，对罗德的印象就不是这样的。不过很高兴，当彼得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明白，否则我会以为罗德是没得救的。读过创世纪有关罗德的记载，讲到他自己选择住在所多玛，介入了当地的政治圈，又丧失大多数的家人，我以为他没得救的。甚至当你读到跟他一起逃走出所多玛的两个单身的女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两个女不如留在所多玛算了。彼得在这节经文里面强调的重点是，神搭救罗德逃离这个城，神知道怎样搭救敬虔的人。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愿我们都能够谨守真理，但同时知道真理可能有很多解读的光谱，求主怜悯赐下智慧方向。我是万峰，下次再见。
求你以真理引导我方向，求你以真理导助我，使我能知道